各位生医人，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这个星期我们要来聊一间2025年8月8号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一间医疗器材的公司。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这间公司它的技术，还有它这个上市的时间历程哦。我想呢，为什么要来聊这间公司，是我前几天在网络上面逛的时候呢，我看到这间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之一，就创办人之一呢，转发了一篇文章，是美国 NSF， 就是国家科学基金会刊登的一篇关于这位创办人还有 HeartFlow 的产品发展的故事，蛮值得来聊的。因为他的产品呢现在上市，而且我今天看了一下他的上市之后股票应该立即瞬间几天就涨了40几%，应该算是一个 AI 在医疗上面商业化的一个蛮重点的指标。好，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间公司呢就叫做 HeartFlow， 它是一间美国公司。 HeartFlow 呢做的产品哦是跟冠状动脉疾病相关的，它做的东西都不是硬体哦，都是软体，也就是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很典型的医疗器材，就是它不是我们大家想的是一个硬体的医疗器材，它是一个软体的医疗器材。那现在呢，我昨天上他们的网站去看，现在应该是发展成一个平台的形式。那这个平台上面有四个主要的项目，那它的这四个功能主要是做什么，都是围绕着冠状动脉疾病这个主题。我们把冠状动脉疾病哦，在这里简称叫 CAD， 就是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它的这个平台上面的四个功能是拿来做什么呢？在还没有这个平台之前，是用侵入型的压力检测器，等于说如果某一位患者，就医生怀疑他哦，可能需要他可能有冠状动脉相关的疾病，那就需要做一些检测嘛。那过去的检测除了照一些医学影像之外，会有侵入式的设备呢，可以去量测血管的压力，特别是在这个血管如果有狭窄的地方，狭窄前跟狭窄后呢，都可以量测它的压力，然后算出一个比值。这些传统的方法就比较是侵入性的，那它这个平台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侵入性的，它就是所有的来源资料就是 CT， 就是电脑断层 Computed Tomography 的影像。那它把这个影像呢进入它的平台之后做成 3D 的模型，然后以流体动力学的方式去模拟，等于是实际做一个物理性质的模拟哦，去计算出原本用侵入式的方法量测得到的压差。这个压力差呢，在临床上好像有某一种的意义，就是医生可以根据这个压力差来做判读。那一开始最先开发的就是这个产品，那后来呢，又开发了从 CT 的影像分析狭窄的位置，然后用一个动态的图嘛，像一个 map 这样子可以显示出来，所以医生就能够根据这个图呢来跟患者做沟通。后来又开发了一个是叫做就是斑块分析，因为心脏的血管哦，如果有狭窄或什么的，很多状况就是它有一些沉积在血管壁上，那可能有很多个位置之类，那有一些这个沉积的斑块是容易脱落，就是叫什么 vulnerable， 英文叫 vulnerable， 就是 很脆弱，可能很容易掉落下来或什么，那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后来他们又有一个 project 呢，就是在分析这些容易会脱落 vulnerable 的斑块。然后还有第四个叫做 planner。planner 这个部分呢，我没有找到很多的资料，不过以现在来讲哦，就是他们的产品呢在全世界有40几个国家已经都上市了。他的网站上面是说呢，在美国、英国还有欧洲有43个国家，他的四个产品呢，四个主要的功能呢都已经上市了，但是在加拿大跟日本只有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压差 FFRCT 还有 Planner 的 Function， 这两个是在加拿大跟日本有上市的。现在台湾来讲应该是还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 Heartflow 的东西在台湾应该没有上市哦。我是根据它的网站呢来转述，这样子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了嘛，就是我觉得它的突破呢，其实你仔细去就是说，因为我是花了一些时间在看它的网站，其实它的东西哦，就是说抓住了一个不但是病人的心理，我觉得也是医疗人员的心理，就是以患者来讲，没有人希望是侵入性的检测或者治疗，对不对？大家都希望是非侵入式。我想非侵入式的跟侵入式的比较，如果让你选，你一定会选非侵入式的嘛。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确在临床上面呢，以过去的传统的方法来讲哦，我是转述这一个 HeartFlow 网站上面的数据哦，他说呢，传统的诊断方式哦，就是这种 CAD冠状动脉疾病诊断的方式有六种。第一个是 stress EKG, stress echo, PET, calcium score, 还有 SPECT, 跟 invasive case。那这几种不同的传统式的诊断方式呢，他说有 20-30% 的 false negative, 就是测出来是 negative, 但是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 positive, 但是你lost 掉了，就是你没有找到，没有真的去检测到问题嘛。这个叫 false negative, 有 20-30%。那另外有 false positive 呢，有 55%。false positive 就是说检测出来是 positive, 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是不对的，也就是它是没问题的嘛。所以检测错误了，所以叫 false positive, 但是因为检测出来是 positive, 所以可能这个患者就会被接下来去做一些其他的医疗，就是会有 unnecessary 的 procedure。 所以呢，刚讲的这个 false negative 跟 false positive 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临床上抓到了一个大家会觉得，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当然会想要试试看嘛。那以患者的角度来讲，可以是非侵入式的当然是非常好的。我自己在看他的这个技术哦，因为他的这个技术研发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刚刚讲到就是NSF 有一篇文章嘛，在聊这间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 NSF 就资助了这位共同创办人叫 Charles Tyler 呢一笔不小的金额，资助他呢去做这个跟 CAD 相关的研发。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呢，这个 Charles Tyler 呢，他们这些人就创办了一间公司，那这间公司叫做 Cardiovascular Simulation。 诶，这个很好理解嘛，就是他是做心血管相关的模拟的公司。然后他一开始就是等于2002年 这时候他可能还在这个斯坦福大学或什么的，拿了这一笔钱，诶，这笔钱不少钱哦，网站上写呢是370万美元，诶，很多哦，去做这个心血管相关的模拟的技术的研究，然后2007年成立了公司，但是2010年的时候，他们把 cardiovascular simulation 更名为现在大家知道的 heart flow， 然后这个 Taylor 呢， Taylor 本人哦，就说当初这笔钱呢，其实对他也蛮重要的，还有跟他合作的人，还有一些学生等等的，从 NSF 最初的投资开始到现在，到现在等于是2025年了嘛，他说 HeartFlow 已经筹资超过12亿美元，然后目前呢，他们的产品在美国应该有1400到1500，因为有些地方写1400，有些地方写1500哦，这么多间的医院呢，用他们的产品诊断超过40万名的患者。这笔钱就很像是，我觉得很像是政府资助研究员的一个技术孵化的资金吧。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2021年成立公司嘛，那什么时候这个产品正式的获得上市的许可，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他现在的四个产品里面的第一个，就是 FFRCT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CT， 就是 Computed Tomography， 等于是这个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它翻成中文，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血管狭窄的部分呢的前后的压差，它这个是一个静压差，等于你当血液就是心脏血管充血的时候，它如果原本血管是比较粗的，那经过一段比较小的比较窄的血管，可能因为血管壁上面有斑块的沉积，造成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窄小，血流过去之后它的静压会变小一些，因为虽然血流过去之后血管又变大了，但是它不会立即瞬间就恢复到原来的数值，所以这种状况呢就会量到一个压力差，这个 FFRCT 呢指的就是这个。这个产品哦，就是说HeartFlow 它的方式是取代侵入性的压力计进去做量测，它就是扫描患者的 CT 心血管，这个要很注意哦，这边的 CT 是 CTA， 就是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人家说 CTA，CTA 就是 CT 血管摄影，那 CCTA 就是冠状动脉的血 CT 血管摄影，这样等于是他从这个 CCTA 的影像取得之后呢，建立一个患者的 3D 模型，也就是所谓的 Digital Twin， 然后做真的流体动力学的分析，去计算狭窄的血管前后段的压差。那第一代一开始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是用这个方式呢取得上市许可，那这算是比较新的东西。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呢，我有去这个美国 FDA 的 database 里面去找，发现他一开始走的上市申请许可的路径是 de novo 这个路径，等于说是比较新的东西，后来这个东西就被归类在 Class 2的 Medical Device， 然后 Class 2之后呢，它后来又有几个产品去申请嘛，后来它的产品就是用 510K 的这一条 路径去申请。诶，我最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真的会发现哦，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像我那天就是很好奇他的申请上市许可的路径还有时程嘛，然后我就上到处网络上搜寻啊，找了一些别人写的文章，因为这间公司算是有蛮多人在关心他的，因为他的股票上市就是大家都在看嘛，然后有很多人写，那我发现有人就把它写成说2014年的时候的 FF RCT 是 510K，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这个东西不是很新吗？他如果要申请 510K， 他要找谁当他的，找谁来当他的 reference？ 所以后来我去找，发现哦，不是，他这个 FFRCT 一开始是走 de novo， 就是比较新的创新的医疗器材。好，那所以你看2014年哦就取得上市许可，现在是2015年嘛，那后来呢他又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推出了 FFRCT 的第二代的差异就是开始有了 cloud， 有了云端，就是加速数据的计算啊传输还有安全性等等。第二代的时候就开始有 AI 进来了，他们就能够就是等于说有点像是收集全球临床的这个医生海量的数据，然后整理到 AI 的机器学习里面去，从这个真实世界的数据来增加它预测的准确性还有稳定性。我其实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反复的问自己，然后也问 AI，也问就是例如说像 ChatGPT 这些平台哦，这个第二代的这个点它纳入 AI 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 FFRCT 我们在前面了解它是一个 physics based 的计算出来的东西，就是它是根据真实的物理去计算出来的东西，那 AI 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所以我去找了一些资料，后来我了解，然后我也跟这个 AI 讨论，我就了解到呢，它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些数据进来，然后整合到机器学习里面。接下来在2021年的时候 FFRCT 就有了第三代，然后也又推出了 Plaque Analysis 还有 Roadmap Analysis。 那 Roadmap Analysis 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它提供冠状动脉狭窄的位置还有严重程度的一个 map， 就是他把它视觉化又量化，让医师能够跟患者之间做讨论。这个部分呢 AI 的演算进来可想而知，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我的感觉是单纯在 CTA 影像上面的处理，所以 AI 进来呢，因为现在 AI 在医学影像上面的应用非常多了嘛，所以 AI 进来可以很容易理解。然后 Plaque Analysis 呢，就是冠状动脉内斑块性质的体积，还有我看它的网站好像有分成一些 stage， 但我没有因为毕竟我没有使用过这些东西，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样分的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 plaque analysis 呢，看起来也是影像上就是 CCTA 图像的量化，它根据量化然后描述这个斑块的组成。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有提到这个斑块的组成，它要去分析 vulnerable plaque，就是比较容易vulnerable， 就是很脆弱的这种性质的斑块。那它里面有提到说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一种，就是有不同程度的钙化，然后它如果脱落之后可能会有其他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 plaque analysis 的数据的话，对医生来讲 对医疗人员来讲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做有一个做可以做风险评估的依据啦。我们刚刚讲到它的成立的过程嘛，然后讲到它的产品，诶，那这个东西到底非侵入式，那它到底检测一次要多久？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会想要知道什么。就说我自己好了吧，我们会很直觉想要知道说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原理了解了之后会想要知道说那做这个检测跟传统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两个相比较差异在哪里，优点跟缺点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会想要知道那这个检测要花，就是我如果用它的方法要花多少时间，然后想要知道要花多少钱嘛。那花多少钱这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跟这个公司它在市场上的价值还有是不是有人投资它也是蛮有关系的。我在它的网站上面呢，就 HeartFlow 的网站上面呢，看到它是说现在这个 FFRCT 的这个过程大概一个半小时吧，就是从它取得CCTA 的档案，然后到他去做流体力学的模拟，然后 AI 来帮助他增加他的精准度等等这些过程，然后出来一个结果大概要90分钟。我其实觉得很快，我自己是感觉很快，因为如果大家有在做就是physics based 的这种计算的话，会知道都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当然因为他这边计算的东西是只有心脏的血管，我觉得不是一个可能要看他分析的这个整个 scope 的大小，然后他要得到答案的细致度来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模型。但是如果以心脏血管假设只是重点的这些动脉来讲的话，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模型，然后还要包含它现在在云端嘛，一些数据到云端然后再回来等等的这个时间，如果可以把它很有效率的完成的话呢，一个半小时来讲很有机会换可以知道怎么样马上去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后续的医疗的程序嘛。然后价钱的话呢，它的这个网站上面也有价钱呢，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它现在这个方案好像已经在美国的这个保险主要的保险就是 Medicare 还有 United Healthcare 就是已经有 cover 这个保险，然后它有讲就是讲到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东西，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900多块美金吧。那所以是不是做一次这样子的假设一个患者做一次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大概要这样子的费用，这个不知道。那因为在台湾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台湾现在是没有上市的好，然后了解到这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持续获得资助然后上市的这个过程。这个前面有讲到他有1400-1500家左右的医院在用他的东西嘛，然后另外呢他也有超过600篇的 peer review 的 paper 发表出来，所以可见在这个怎么讲2002年到现在2025年这23年之间其实有蛮多数据，然后也有一些研究出来哦。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有找到他的应该是早期发表的文章吧，主要就是在介绍什么是 FFRCT 然后他的 physics based 的 simulation 是怎么做的。好，所以到现在有600篇左右的 peer review 的论文出来了。2024年呢Charles Tyler 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共同创办人呢2024年也获入选为这个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哦。然后2025年就是今年哦 HeartFlow 这间公司现在已经成功上市了。我看它的那个上市的那个金额本来是大概15到18块左右吧，那但是后来真的哦，不对对，本来是好，我们应该要想办法精准一点。这个呢，初步规划它的这个 IPO 公开募股，初步规划申请时间是在2025年的2月，然后募资的目标是1亿美元。在2025年3月的时候呢，在12个月内，这间公司的营收大概是 1.36 亿美元哦。然后它 IPO 的时候呢，定价基本上是每股15到17美元，后来调整变成17到18，然后最终是19美元的价格发行，然后成功募资，成功筹得 3.17 亿美元。在8月8号的时候正式挂牌，股票代号是 HTFL。 挂牌之后呢，第一天就开到变28块嘛，本来19块变28块，后来还涨到31块5，等于说大涨了40几%嘛。那所以在收盘，首日收盘之后， HeartFlow 的市值就来到了 22.7 亿美元。我自己对这个就是说多少元这个东西我其实是比较无感，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听众想要听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在观察其他的 podcast 啊，其实有讲到跟财经股票相关的话呢，就会有比较多人收听，但是真的我自己就是对这个蛮无感的，然后我自己也不是对股票这些东西很懂。另外一个就是说，好，这间公司赚了很多钱，股票上市，股票价钱很高，那但是对我来讲，我自己比较在意的还是它的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突破，到底在市场上就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对这个它的使用者或是医疗人员在前线的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帮助，才是我自己比较会有兴趣去聊的话题。那不过今天这个 HeartFlow 的这个故事呢，为什么今天想要来讲这个，就是因为它用到 AI， 然后用到 simulation， 它是一个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然后它是一个新兴的科技，很多人就是在 track 这间公司的发展嘛。你看从他们在学校实验室研究到后来上市，这是几年啊？2002年到2025年，有23年的时间呢。这23年都要有人就是不放弃，然后可以继续把它做出来。但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这个上市的时间点也是，跟着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呢，是一个怎么讲，很好的时间点了。就是如果他再回到比如说2002年那个时候，如果是2005年好了，那个时候 AI 的技术跟现在是落后20年嘛，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人也都不知道 AI 是在做什么的。当时候的计算，硬体计算的资源跟现在比也是差很多嘛。像现在我们如果在家里啊，买一台比较中阶的中高阶的电脑来做绘图或是计算，也不至于太贵，但是如果你在20年前要买一个比较能够真的让你做计算或绘图的电脑，诶，那个价钱是差非常多的。可能当年买同样的差不多的这个配备跟现在的这个比，价钱就是差好几倍。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哦，它是有应用到 AI， 很仰赖计算资源的能量，刚好也是要遇到现在刚好硬体上来了，然后 AI 的技术，等于说软硬体的技术都到位，这个东西能够在 1.5 小时90分钟之内做完， 也是要有很强的这个云端嘛，还有网络传输等等。像如果说是在那个叫什么二十年前啊，这样子没有，大家网络都还是很慢，还要用那个叫什么数据机，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比较丰富的网页资料可以看的时候，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东西的接收，我觉得都不太可能。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呢，除了你自己要准备好之外，也是需要一些外在环境的机遇呢。怎么好像讲到其实有一点人生的道理，就是我们人生中很多事情就是你自己很努力，你自己一直在准备，但是外在的环境不对，你不见得就可以做得很成功嘛。但是这你看像他这样22年都在考验什么，考验他不要放弃嘛。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呢，他们曾经在疫情的时候呢有想要上市哦，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要跟别间公司合作上市的那一种模式。虽然他的东西一直很好，然后投资人也都很喜欢他的东西，但是当时疫情的时候外在的大环境是不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本来已经就是找人家合作要上市，结果后来是没有上市，因为他们也知道外在环境的不好，可能出来之后不会有什么好的后续。所以这也有一点怎么样，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子的意思嘛，就是 Heartflow 公司自己要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在做，不管外面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当外面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它就能够成功上市了嘛。我在看这个公司的技术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心得，就是说我们开发的产品啊，或者是大家在想要开发一个产品的时候，实际上好像不用说是非常非常难，有多困难，多么高科技的东西，一定要登月球这样子很难的东西，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似乎也不用。像这个 Heartflow 它的东西啊，其实医学影像的分析一直都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在，因为医学影像这个东西一直就是你要弄出一些医学影像的照片，应该是很早就有的事情了嘛。但是把医学影像做这个 AI 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协助诊断上面的判断，好像也很多人在做，对不对？所以他做的东西可能不见得是唯一的东西哦，或许有另外一个 team 对这个技术呢也很熟悉的也可以来做，但是他可能有一些特点，例如说他提到他的 AI 的模型，还有他有一些很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的模型，这些可能是不容易被取代的啦。如果你能够得到的数据是别人没有的嘛，然后来训练你的模型，就是你给他的 input 当然也是很重要，对于 output 来讲。然后他的这个流体动力学的分析，诶，这个也不是说全新的东西哦，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也很久了，只是市场上的应用过去可能比较多是在学术上的应用，学术上的应用在血管上面的模拟非常的多，我看过很多都是在血管瘤的模拟。那流体方面还有一个很大宗的模拟是在做呼吸，就是睡眠终止的这一方面的模拟。这个东西等于说这个技术也不是全新的，它是一个在市场上已经有的哦。然后他说的这个斑块分析呢，就是我估计是去用血管电脑断层这个血管的影像呢，去分析它的影像上面斑块沉积的状况。那因为 CT 其实也是就是 X-ray， 但是他把二维的 X-ray 的图像呢经过演算 rendering 之后， 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 CT， 大家熟知的就是一个物体的好像切蛋糕这样子的切面嘛，但是它原始最 base 还是 base 在 X-ray 上面，所以 X-ray 在照相的时候，如果你去就是说能够照出各种不同物质的差异，就是我们被照的这个物体有所谓的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不同的材质呢，不同的物质呢，它的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差异。那如果有就是两个物质很接近的话，可能就不容易看得到它的差异。这个斑块跟血管壁之间的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的这个差异是怎么样，然后再借由影像的分析再加上 AI 来做判断。它也不是一个好像完全没有过的东西吧，我觉得它的基本原理是在的，但是它的应用呢，他提到的这个应用呢，是不是真的有切到临床上，有打到临床上的这个需求，是很重要的吗？等于说很多现成的技术都在那边，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连接它跟临床上的需求，那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这个是大概今天跟大家介绍 HeartFlow 的这间公司哦。然后呢，最后我想要来聊一下就是跟医疗器材广告相关的东西，因为像我自己之前对医疗器材广告的理解，就是例如说像我们在 Podcast 里面聊这个跟医疗器材或是某一个药品相关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借由访谈或是借由 Podcast 的形式来聊这件事情嘛，所以就要很注意是不是有去违反到药事法或者医疗器材管理法里面跟广告相关的这些规定。那我在做 Podcast 以来到现在，不论是我们访问来宾啊或是我自己在讲的话，我都会非常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一定会先去了解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在整个医疗器材的这个，就是说它现在在这个要到上市许可的这一条路，或者我们讲这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它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它是不是医疗器材，它是不是药品，还是它是什么，然后我们聊的内容会不会有聊到医疗效能等等的。所以我会非常小心这一块。那但是我最近哦，就是在 FB 上面看的时候，还有 IG 吧，我觉得都很夸张诶，就是你看到一些广告真的是超夸张，它就是某一个这个医疗器材厂 sponsor 的po 文啊，在 FB 上面，因为他会写是谁谁就是 sponsor 嘛，如果你是这个有赞助来投放广告的文章的话，然后他介绍的产品呢是一个低周波的电疗仪器，那这个东西呢一看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可能性它就是一个二级医疗器材，等于是一个 Class 2的医疗器材。我也有确实去查那间公司他们有申请 Class 2的医疗器材，但是我看到很多这种 sponsor 的广告文出来都是找了有身份地位有名的人来做文章的刊登，那里面不乏是一种是这个医事人员哦，就是像医生复健科医师、中医师、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护理师这一类的医事人员来刊登文章，然后文章的内容呢都非常的相近，然后里面还会放一个连结，就是要你连去他们的官网。那这是一类的人，另一类的人就是可能跟健身运动相关的 KOL 或者是网红，就是 一些 YouTuber 啊等等的，然后在 FB 上放了很多这样子 sponsor 的文章。我是很好奇，尤其是我看到是医生在做这个，在刊登这个文章，然后还帮他介绍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医生应该是比一般的人了解什么是就是医疗器材管理法里面对广告的要求是什么吧。但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觉得他们好像不知道诶。第一个哦，他这个文章哦，第一个我们很清楚他是医疗器材，因为他确实也在卫福部他有申请医疗器材。然后第二个是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呢，有聊到，有讲到医疗效能，例如说促进血液循环，这个就是有讲到跟医疗效能相关的。然后呢，他的这整篇文章里面没有这个产品的医疗器材核准的字号，也没有广字号。我们在前面很多集之前有讲到过，医疗器材如果要广告的话，必须要申请跟你所在地的卫生局申请，取得广字号，然后你才能够根据你申请的内容去做刊登嘛。他的文章里面没有广字号，也没有医疗器材字号，有提到医疗效能，然后确实图片影片也是一个医疗器材。我不是这个主管机关，我没有办法说他是不是违法，但是以我自己去学习然后了解这个医疗器材广告管理的话呢，我觉得踩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要点嘛。但是在网络上放很大耶，而且他还放了一个连结，连去他的网站，好像可以在那边购买还什么。但是也要注意哦，如果即使前面的文章都合法，但是他如果是一个不能够网购的医疗器材，你如果让使用者就是客人去网购，也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哦。就是有只有某些东西是可以特定网购的。那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踩在这个叫什么，就是因为买的人很多嘛，可能就想说试试看吧。我不知道这个心态是什么。那这么就是说，这间公司也不是一个小公司啊，他会不知道这样违法吗？我也不晓得。但是我自己看了之后呢，我会觉得如果他知道他要刻意去这样做的话，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观感不好。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就是有也是在 FB 上面，然后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是香港，从香港那边刊登出来的，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问说诶，可不可以试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回答说哦，我们没有实体的店面，我们全部都是网购，你在这边说你要，然后你去网站下单，我就寄给你。可是那个东西明显就是一个医疗器材，不管它是哪一个等级的医疗器材，它就是一个医疗器材，然后而且它是用网购的方式，然后没有实体店面，它的来源还是从香港过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像这几个礼拜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说有台湾有一位就是上网去购买了淘宝的棉花棒嘛，结果被罚钱了嘛，对不对？我们先不去谈论说这一个罚钱，因为他好像后来缴了10万块，很多大家觉得只是买了几百块的棉花棒有必要罚那么多钱吗？就是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确好像怎么买几百块被罚了这么多钱。但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棉花棒被列在属于医疗器材里面，你要从网络上购买，就是从国外进来，等于是进口医疗器材，这件事情是必须要经过一些程序去申请的，不是你能够随便买的嘛。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学到不可以这样做。那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FB 上面，他在从香港还是哪里，然后卖这些东西，然后说要寄给你，诶，其实 你也是要小心欸，有没有可能会违法，它的那个产品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合格等等的，我们都不知道哦。好，然后呢，哦，好，这样讲了快50分钟，我还想要讲一个，就是我前几天呢也在 YouTube 看到另外一个广告，但这个广告是跟医疗器材没有关系的广告，它是一个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呢是我在晚上的时候看 YouTube 跳出来的，它是一个流浪动物脊梁的广告，等于说它的这个影片哦跳出来广告就是说啊，前阵子台风的时候不是把很多中南部的这个浪浪之家啊狗园啊都吹垮了嘛，然后还造成积水，对不对？然后就很多狗园急需要狗粮来帮助那些动物嘛，就是帮助他们的吃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是一个叫你去抖内，然后连接一个网址叫你去抖内。结果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在我看到这个影片的前几天，我才在网络上面看到说某一个单位呢，好像在南部吧，某一间公司呢，就是他用这种脊梁的方式还在网络上面大放广告，特别是在 FB 还有 YouTube 大放广告，叫人家去捐款给他，然后他说他会买狗粮给这些狗园，但实际上最后就是有争议出来，就是他集资了很多，然后这些钱是他可能拿去，就是其中一部分拿去买狗粮，然后也确实可能有给几间狗园，但是其他大部分的钱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了，然后买狗粮也不是跟别人买，等于是他好像自己就是在卖狗粮的人。另外一个重点是他做广告的图文他做广告的图片还有影片都是盗用别人的影片跟图片来做广告，然后他有发布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就我看到之后觉得天哪，为什么 YouTube 会核准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来刊登广告呢？确实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哦，好多 FB 在说叫大家不要再受骗了，然后我就有反映给 YouTube 这件事情，就是请他们要查一下，因为前几天的新闻是说这个单位好像有这个叫什么检调有要去查他们的状况嘛，我就有反映给 YouTube 说，如果你 YouTube 要让客户下单这样子的广告下在你那里的话，你是不是要去审核第一个他的这个影片跟图片是不是就是盗版的，第二个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单位来投放广告，你当然也有责任嘛，因为现在那个诈骗真的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就是审核这个广告，因为很多诈骗其实都是从广告来的。好，所以大家如果要捐款哦，要非常的就是你在付钱之前呢都要观察一阵子，然后确认他们是你真的知道他们在干嘛的，你才能够给他钱，不然很容易就是被骗啦，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被骗。这个是这个星期的 podcast， 我今天一直觉得讲这个题目可能太无聊，因为我看了很多东西之后，然后我尝试在想说我要讲什么时候，我想说哇，这东西好像没什么好讲的，不知道会不会讲一下就讲完了，然后如果真的要讲下去还是可以再讲呢。我也在想说这个叫做什么纳斯达克上市系列呢，我会再去找找看今年就是近期有没有比较新的技术，然后也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了解之后来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哦，如果你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想要听我们聊什么，分享什么样的这个见解的话呢，都欢迎 留言给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咯，我们下个星期再聊。